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4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芝加哥呢会举办202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实际上呢，是芝加哥被选定在2024年的8月19号到8月22号之间，在联合中心球馆举办民主党全国大会。这是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站上发表的一个声明，说芝加哥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虽然拜登呢他并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他已经表示他计划竞选连任。今年他已经80岁了，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在2024年再次当选的话，他在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就会是86岁。目前呢还没有任何正在担任职务的民主党人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芝加哥呢，它是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一个中西部的蓝墙州的据点。那这些州其实在2020年都是实现了民主党籍州长的连任。除了芝加哥之外呢，还有休斯顿、纽约还有亚特兰大都被列入了候选的城市。那最终呢，是芝加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芝加哥的当选市长约翰逊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欢迎这个聚会。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 FBI 他在警告消费者尽量的不要用公共充电 USB 的端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消费者说啊，一定要避免使用免费的公共充电端口，说骗子有办法在公共 USB 的端口去植入恶意的软件。这是一种通常被称之为叫做充电陷阱的网络攻击的方式。黑客呢是可以用 USB 的充电接口去窃取电脑、手机这样的电子设备上的用户名和密码等等。那么最近几年，像丹佛这样的国际机场啊，它为了给越来越多的乘客来提供方便，就成倍的增加了很多的免费充电端口，像酒店呀、购物中心也是安装了这样的免费充电的端口的。但是联邦调查局就警告说，这些充电端口很容易被黑客利用，把一些监视软件和恶意的软件就非法植入到使用这些充电端口的计算机或者是智能手机之中。但是在上一个周四，丹佛国际机场发言人表示说，他们目前呢还并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游客的投诉。至于说丹佛国际机场有没有能力可以去查看公共充电端口有没有被篡改，有没有被恶意的植入恶意软件，丹佛国际机场的发言人表示，他们也是有能力的去检查有没有被恶意的篡改过。那么这位发言人他说呢，最好的一个防御还是靠你的智能手机本身。比如说像苹果和安卓系统啊，对这种智能手机的软件要进行经常的更新，来防止在使用公共充电口的时候受到这一类的攻击。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条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参选获民进党提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赖清德表示说，台湾并不存在独统的问题，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就是民主。赖清德在12号获得提名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说，
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中华民
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赖清德呢还强调，2024大选将会决定台湾的方向，事关民主体制的延续、子孙后代的幸福，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他说，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根据台湾历次的民调，绝大多数的民众反对统一，也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换句话说，根据事实和主流民意， 台湾并没有统独的问题，民主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那么赖清德还表示，全球民主阵营呢，都在关注着来自中共的威胁，台湾会和理念相近的民主盟友一起努力，共同应对中共的威胁，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有实力才能带来和平。台湾关键调查有限公司和亚细亚民调中心在上个星期发布的民调结果都显示，赖清德目前以比较大的优势领先其他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篇消息呢，是一个报道，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做丹尼尔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并不是人民币，而是美国政府。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样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在4月10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因为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和政府的干预，人民币不会威胁到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但是美国政府这为所欲为的赤字政策可是会对美元的地位有威胁。丹尼尔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前总统川普对人民币可能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表示过担忧，之后有很多的报道说多国之间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在商品中交易使用人民币。很多年以来一直就有谣言说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可能就会消亡了，但是美元仍然会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使用最广泛的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元到目前为止在外汇市场上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到2022年，美元也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交易货币。在2022年的4月份，美元占所有交易的 88%， 和上一次的调查是持平的。那么欧元、日元和英镑呢，分别是第二、第三和第四大的交易货币。欧元在2022年的4月继续成为第二大交易货币，占所有交易的 30.5%。日元和英镑呢，分别占交易的 17% 和 13%， 和2019年的调查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从2019年以来，人民币的市场的份额增幅是最大的，大约占了2022年所有交易的 7%， 2019年这个数字是 4%。 虽然说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到了第五大的交易货币，但是和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相比，它 7% 的市场份额仍然是非常小，甚至是不成比例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啊，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金融体系封闭或者是受到严重干预的国家是怎么样促进全球储备货币的发展的呢？这也是投资者针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之间联合货币的可能性所提出来的疑问。如果以不断贬值他们的货币而闻名的国家来推动这种货币的发展，投资者怎么样会对这样的一种货币作为价值储备它的地位充满信心呢？所以文章的作者认为啊，人民币并不会对美元构成威胁。如果说美元的确是有威胁的话呢，它是来自于美国的政府和美联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啊，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文章说，今天除了美元之外，大家都是别无选择。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因为它开放，而且它灵活的金融市场，资本流动自由，投资者还有法律的安全，以及在不确定时期作为一个安全避风港的地位，在2022年是再次得到了证实。可是人民币呢，作为全球货币的吸引力，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本管制，还有货币定价的这样的阻碍，不可能同时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管制。全球的投资者或者是公司没有一家想要这样的一种货币。这样的货币它的汇率是由中央银行根据所谓的稳定而去确定的。因为正常来说啊，汇率必须是浮动的，否则就会太危险了。俄罗斯的卢布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受到资本管制还有金融体系的限制，投资者当然会质疑这些货币的法律安全。文章中接着说啊，说货币呢，之所以成为货币，它必须具有一个价值储存、计量单位和通用交换手段的功能。那很多国家发行的货币呢，既不是通用的支付手段，也不具备储备价值的功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欧元对美元会有风险吗？2022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欧元虽然仍然是一种强劲的货币，但它呢，是主要用于欧盟内部的跨境交易。因为它仍然存在着重定面额的风险，所以欧元很脆弱。有一些欧元区的成员可能决定在某个时候要离开货币联盟，而这种风险呢，往往会随着民族主义还有政治的不可预测性而增加。 那当然，除了国际法定货币之外，还有黄金和白银，还有呢，比特币也出现了一些潜力。但是这些都不构成对美元的威胁，美国政府在美联储的协助下有可能推翻美元的地位。怎么样推翻呢？就可以通过赤字和债务把这些膨胀到没有办法控制的水平，并把它货币化。那如果说世界认为货币的发行者已经放弃了维持货币单位价值储备所有的承诺，而且政府正在通过赤字支出和削弱投资者和法律安全，然后不断侵蚀这个货币的购买力，那么很有可能这些人就会对这种货币失去信心。比如在2022年灾难性的实验以及随后的货币和通货膨胀的爆发，都给美元蒙上了第一个让人怀疑的阴影。那么如果美国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把它的财政还有它的货币失衡转移到世界其他的地区，通过更高的债务还有更大的赤字来侵蚀它的货币的购买力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导致美元世界储备地位出现一种所谓的自杀现象。到目前为止呢，美元还一直保持着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因为其他所有有可能的替代品的货币也都是失衡，或者是都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是失衡更大。而且呢，他们还没有美元所享有的全球方面的需求。那么美元到底怎么样才能保持住它的货币宝座呢？分析说啊，只有它表现出对于维持价值储备、开放市场和法律安全的一个坚定的承诺，美元就可以保住它的货币宝座。各国政府现在都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削弱货币的购买力，并且呢不断的增加债务和财政失衡，来测试啊他们的公民的忍耐力的极限，一直到失败为止。所以说，捍卫一个稳健的货币和财政的政策是最为爱国的一种表现了。文章还说啊，一个政府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处理赤字和债务，他觉得是因为世界或者其他国家会容忍他。那么这也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唯一的一个威胁。当统治者们相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并且简单的通过印钱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帝国最后都是会垮台的。文章最后说，美国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它拥有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所有的必要的工具，但它必须要认识到啊，它正在使用可能会摧毁它的货币的工具。当然，这也是美国政府的决定。那么法定货币呢，能够保持地位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世界对它继续保有信心。任何超过财政信任限度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